我们上个星期讲到约翰一书
三章十五节，
好，
请问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讲的是什么？
讲的彼此相爱，对吧？
对，
属神的这个生命的本质里边就是有爱的，
而且神也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这个爱，然后呢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爱。所以我们爱呢不是自己彼此瞎爱，而是按照耶稣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里边的生命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生命的一个本质呢就是是爱的生命。我们今天呢就从约翰一书第三章的十六节开始讲，我们看看可以讲到哪里。第十六节，爱丽丝读一下。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好了，这里首先讲到了说就开始转向了，刚前面讲到的是彼此相爱，我们讲到了也是要用基督的爱，然后怎么样呢？不要像那个该隐对他弟弟一样，因为他嫉妒，嫉妒里边是没有爱的。现在就开始定义这个爱，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为什么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从主为我们舍命所表达出这个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爱有什么品质呢？舍命的爱，是吧？可以把命都付上的。我们通常爱人呢是有条件的，我们可以给一点点爱是没问题的，但是到舍命的爱呢，这就不一般。好了，这是舍命的爱。这个爱还有什么？为什么我们从主的十字架上的舍命看到这个爱还有什么品质？我们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主才爱我们，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不可爱，我们还是做他仇敌的时候他爱了我们。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哈。但是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爱那些可爱的，爱那些爱我们的。所以主耶稣也跟他们说，说你爱那些爱你的有什么益处呢？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清楚的一件事情。还有没有一件事情还能学到这个爱里边还有什么？还有没有学到这个爱是怎么样一个爱？请问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为了爱我们呢？仅此而已吗？是啊，他的确是表达爱我们，爱我们已经到死了。但是我们要仔细想一想，我们要仔细想一想，当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一定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向我们罪人表达出爱，对上帝呢满足上帝的公义。所以这个爱里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哎，我有这个权柄算了就赦免你了，不是的。他钉十字架上，他死，他流血，他舍命，表达的是满足上帝绝对的公义。什么意思？他替我们付代价。所以爱呢是要付代价的，不是说觉得说一个人穷我有钱给你，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不是爱。因为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到了城门口，好多人都在那儿干嘛，在奉献，有一个财主来了，拿一包子钱扔进去了，另外来个寡妇有两个小钱放里头了。主耶稣夸奖哪一个？夸奖那个寡妇。他们两个区别在哪里？为什么夸奖那个寡妇？是他所有的，那一个呢？那是他多余的，那是他有余的，就是那个东西对他来说不是个问题的。比如说我有十个手机，我给你们一个手机，这对于我无所谓，但是我只有这一个手机，我把这个手机给人，这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就看到哈，主耶稣他是为我们要付的代价，满足上帝的公义的意思就是替我们付出这个代价，说爱是要付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呢不是乱付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也付很多的代价，但是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学坏了，把他宠坏了，把他惯坏了，把他溺爱坏了。所以这个爱的一个特质是什么？是带着公义的，公义的，舍己的，还什么无条件的，无条件的。 所以这个爱呢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看接下边那句话，就是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讲到弟兄舍命的时候，就要用基督的爱来爱弟兄。同样也是这三点，第一个不是因为他可爱你才爱他，恰恰相反是不可爱你更要爱他。第二个呢，舍命的爱，没有什么为弟兄舍命的爱是更大的爱了。第三个呢，是要带着真理的爱，带着公义的爱。所以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讲到爱的时候，那里边也讲到了要爱人，是将人能够带到真理当中，用带着真理的公义的爱把人带到公义和真理当中，不是一种情感。爱当然是一种情感，但是呢它不局限于是一种情感。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学习基督的爱，不学习基督的爱，我们就很可能会爱错的。但爱错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的麻烦。就好像我们爱一个孩子没爱对的时候，这孩子长大之后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一样。所以我们教会里边弟兄姊妹，或者说我们更广阔一点，回家之后遇到另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是肢体关系，如果我们不以这种爱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就会产生麻烦，非常的麻烦。所以人们对这种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也在用这个爱呢，让别人来明白这种爱。有一个人来过我们教会，来过我们教会呢，最后离开了。离开他讲说，你们教会没有爱。我说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我们好悔改。他跟我说，你们教会为什么没有爱呢？因为你们教会呢，不替我看孩子。他自己不来教会，他有四个孩子，他希望把四个孩子都是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最小的一个十个月躺在车里边，他希望每天每周的时候呢，把这四个孩子都让他们自己过来，最大的13岁，带领着一个10岁的11岁的9岁的一个十个月的，玩推个车来，希望我们替他照顾孩子，照顾这一下午。我说对不起，这种爱心不是我们所做的，我们不是你的幼儿园，你不能够因为说我不帮你看孩子，你就说我没有爱心。所以什么是爱心我们必须清楚。所以他就说我们教会没有爱心呢？为什么他说我们教会没有爱心？因为我们两个人把教会里边的爱理解的不一样。他觉得你替我看孩子就是爱，你不替我看孩子就没有爱。但是教会里边我们讲说爱呢，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教会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教会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不能够屈服于人，不能说我为了表达对啊，免得我的名声不好，我就替你看孩子，这样反而怎么样，为了一个错误的爱来做见证，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清楚，我们首先要学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反反复复在读这些使徒们的书信的时候，一直都在讲一件事情，去认识耶稣基督。保罗说什么？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他越认识基督的爱的时候，他的爱就越多。彼得这么说，越认识他越平安，越认识他越喜乐，越认识他越恨恶罪恶，越认识他怎么样，越渴慕神的性情。我们必须去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做不了的，我们根本就做不了的。一方面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去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我们知道如何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向我显出的爱，以至于我能够被爱所激励所充满，我能去有能力去爱别人。记不记得前面那个经文怎么说的？没有爱的就是属谁的？是属魔鬼的。所以这里边反过来再讲，爱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性的品格呢？因为这样的人是被基督所充满，基督的爱所充满，反映出他生命里边的本质，他就是爱，他不爱不行。而且这个爱呢，是不是以他自己作为标准？每个人的爱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比如一个小偷，他可以说我特有爱心，为什么呢？每次我偷人家东西的时候呢，我都给他留100块钱。上一次我去人家偷，哇，我偷了10来万，最后我想一想，算了，给他1500吧。所以我对他家是特有爱心的，他觉得他特别有职业道德。所以每个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爱必须回归到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爱，这种无条件的舍己的，这种怎么样带着公义和真理的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然后下边马上就进到了更加的具体当中，当讲到爱的时候，17节就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所以他讲到说什么呢？具体了，怎么爱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比较富裕，比较有钱吧，这么说比较有钱，或者说比较有能力。他说看到另外一个弟兄呢，比较穷乏，比较缺乏，不像他那么有钱，不是单单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有缺乏了，有需啊，有需要了，却塞住怜悯人的心。什么叫塞住怜悯的人，怜悯人的心呢？就不去帮助他。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能力，看到另外一个人需要，他塞住了怜悯的心的意思，就是他不去帮助他。然后怎么说？然后说，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言外之意是什么？他里边没有爱神的心。但是记住哈，这里边讲到了一点什么？这里并没有说爱这个弟兄的心不在他里边，对不对？他说是爱神的心不在他里边了。什么意思？你看见弟兄有缺乏，你不去爱他，就是不爱神。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将一杯凉水递给我的小子当中最小的一个，这个人在天上是不能不得赏赐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小事情反映出来我们心里边的大问题。你说我没钱，我还是那句话，有比你更没有钱的。你说我贫穷，我告诉你，有比你更加贫穷的。我们常常以这个为借口，我也不够。我告诉你，你觉得你不够吗？有比你更不够的。如果我们要讲到不够的时候，圣经上我们又讲出另外一个原则，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买个8000尺的房子，我背了200万 mortgage 的债，我年薪50万，我每天每个星期我要吃一顿鱼，每个星期我要吃一顿鲍鱼，每星期我要吃一只龙虾，每个星期每个月我要去出去旅行，每个月我要有一次大的旅行。我真的钱不够，肯定不够。你说我没有，我不是那种什么这样讲有财务的人，我没有财务。所以这里边又违背了另一个原则，这些人实际上是贪爱世界的人，贪爱杜甫的人。你要知道，那些人不是吃鲍鱼的问题，他是吃大米饭的问题。他不是要住8000尺房子的问题，也不是住1000尺房子的问题，他没有房子住。他不是旅行的问题，他是什么问题？他是生存的问题。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人，这是神的性情。前几天的时候，去年，尼泊尔有一次大地震，是不是？是不是？死了很多人。有一个美国的人的宣教士，他在那边呢，建了很多的教会呢，那个教会呢，他所建立的这教会呢，一共死了600多人，弟兄姊妹死了600多。然后他就开始写信给大家，就说，我们能不能支持这个尼泊尔的教会，他们需要很大，因为600多个人可能是几百个家庭。写信的这个人呢，他是非常有钱的，他不是一般的有钱，他非常有钱。这个人呢， 他以前呢是美国70年代的橄榄球明星。70年代的时候，他一年可以赚200万美金。一年。他太太的爸爸呢是密西西比州的州长，亿万富翁。但是当他和他太太决定要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呢，他这个岳父就跟他说，如果你们去中国的话，我的财产当中一分钱都没有你的。那他和他太太两个人就回到来，就这就不要了嘛，就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之后，他把美国所有的财产全都变卖了，来到中国。他就在那里开孤儿院，在那里边来收养这些孤儿，然后呢来照顾他们，来给他们吃，给他们用，然后甚至于给他们治病。不要小瞧这个治病了。去年前年跟他回一次中国的时候，那时候正好他们有个小孩得的是脊柱，就是叫什么，就是不是一般的弯曲，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特别的从日本给他请了一个医生，在上海在南京给他们做手术。这个手术就是他这个孤儿院要负担的，就是8万块，而且呢还是减免了很多。他需要把这个脊柱打成几段，然后把它重新冰起来。所以十几年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他所有的钱都没有了，全都用在这些孩子身上，然后教他们圣经。然后呢，他现在呢，他说我没有车，他说就是我住的地方都是我租的，我租了一个2无一处的一个房子在那里住的。然后他就写那封信给大家，他就说，他说我常常问我自己，他说当我看着我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他说我常常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还可以拿出我拥有的什么呢，可以使我的弟兄能够富足的。看到了，他说我变卖我的所有，他说每当我看到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就在问神，我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使我的弟兄能够富足的。这才是真正爱神的人。爱神的人一定爱主内的弟兄，这是一定的。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不简单。不要说我们缺乏，我们一点都不缺乏，我们一点都不缺乏，只是我们怜悯的心被塞住了。人的本性都喜欢怎么样，被施予，我们都不愿意给予，这不叫舍己。我们喜欢别人给我们，而我们不愿意给别人。当别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看为很小，当我们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得极大。给人家一个黄豆，说给人家一个钻戒，人家给我们一枚钻石，我们觉得就是一枚黄豆。但是这里边讲的非常的非常的严重，不爱弟兄吗？就是不爱神。爱弟兄吗？就是爱神。所以我们大家要小心，彼此相爱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一直往下边看，18节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句话讲的就更加进一步了。主耶稣是怎么来讲这句话的，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是如何诠释这节经文？是使徒约翰诠释主耶稣哪一句话，还记不记得那节经文？那节经文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说，你们见到弟兄赤身露体，却不给他穿上衣服，跟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有什么益处呢？看到弟兄挨饿，你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他有什么益处呢？就是什么，爱人如己，要落实到切实的上边，不要用嘴巴来爱人。那个人说回去吧，平安平安，我为你祷告，为你祷告，他不还是在那里饥饿吗？ 他不还是在那里赤身露体吗？彼得怎么说这句话？彼得怎么说？我们都唱那首歌，怎么忘了？你们要切实相爱，对不对？彼此切实相爱，万物的结局近了，对不对？我们当互相服侍，不发怨言，要切实相爱。什么叫切实相爱？相爱就是爱到实处。这里边讲，不要只爱在嘴上，不要总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爱人一定是要带出行为的。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当讲到信的时候，一定会带出行为的，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因为怎么样讲，约翰也在讲，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这里边在讲什么？你爱心没有行动的话，那是假的，不落实在行为上面，说明这个人是不诚实的。所以我们要清楚，这里边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的。然后怎么说？然后十九节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了。我们的安稳从哪里来？从神来，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就安稳了。我们为什么就安稳了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在神面前可以称义的，我们在神面前的罪呢，是可以靠着我们的主的宝血已经洗净了的。怎么表明我们是洗净了呢？因为这个新的生命当中是有爱的。这里边讲的话，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不喜欢听这句话，但是这不是我说的。这里边言外之意，没有爱的人怎么样？他就是不是属真理的，他也不能够安稳的。如果他安稳，说明他是死人。很简单，说明他还没有生命的。这个不是使徒约翰自己发明出来的，也不是彼得自己发明出来的，这是主耶稣的诫命。什么叫诫命？什么叫诫命？就是必须要做的，你没什么可以讲的，没有什么可以讲的，这就叫诫命，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的，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的。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有一次呢，被警察抓住了，超速，于是我就下车，我想跟他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超速，他就坐在车里告诉我回去，我就再往前走，回去。我就知道我们在读驾校的时候，因为他再说第三声的时候要把枪拿出来了，我就必须要回去。然后他就过了，我就在车里边等了大概不到十分钟，他来了给我一张纸，他下来送我要走了那个东西，下来十分钟给我这张纸，他根本不需要跟我说话，他不需要听我的解释，他说你有什么话你到法庭上去解释。这叫什么？这叫诫命。因为什么？交通法上讲的就是，交通法这个规定是50公里每小时，你开60公里每小时一定给你个 ticket， 你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这叫律法，这就叫律法。所以当讲到主耶稣的命令的时候，这里边讲到彼此相爱，这种爱是怎样一个爱，如何去爱的时候，这不是约翰自己发明出来的，也不是彼得发明出来的，是主耶稣的命令。所以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去做。所以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神是有极大智慧的，他给人一个生命，他给人一个新的生命，你会发现呢，新的生命呢，你假不来的，你一定造不了假的。有这个生命你想掩盖，掩盖不住，你没这个生命想装，也装不来。所以这是上帝的智慧，因为生命的现象反映出来生命的本质。所以这些使徒们常常，无论是彼得也好，无论是约翰也好，保罗也好，也常常告诫 我们怎么样？你要试验一下你的信是真的是假的。我们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爱神。我也不知道我爱不爱神，就爱神的本身来讲，我们是有一个生命的特质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要不断的尽心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如何表达？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对神的那种性情的渴慕，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败坏，这就是什么？这是对神一个追求。那么下面一个什么呢？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怎么表现出来？我们同样也是看我们的对人家的爱，弟兄姊妹的爱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一二三方面。我们对人家的是不是切实的？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因为这是生命攸关的。我们要么属于真理，我们要么属于魔鬼。所以我们都要小心基督徒，因为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降低了这些，不再讲这些耶稣基督的诫命，以至于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就没有了。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一样自私自利，所以今天的教会怎么样？被人家看不起，因为我们没有做出这个见证嘛。所以我们要清楚。那么我们今天每听到了，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因为神把我们拿走，没有救我们就把我们接到天堂去，而让我们在这地上就是为他做见证。如果我们不能够为他做见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没有用的。你说没有用就没有用了，反正我进天堂了就行了。如果是有这种心态的，我就告诉你，你要不一定进天堂。我没有肯定，我不论断任何人的救恩，但是我替你担心。所以有很多的人呢是这样，有一些人常常跟我辩论救恩的问题，他常常为自己救恩去辩护，我是得救的。如果当你要常常愿意想要为你的救恩去辩护，我得救了，自己去好好的回想，因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会为自己的救恩辩护的。你为什么他不会为他的救恩辩护？因为他在看十字架，他没有时间看我得救没得救。他像保罗一样，他向标杆直跑。什么叫向标杆直跑？他不会坐下来想一想，哎呀，你说我这钉鞋好不好呢？你说我前两次那个成绩，你说我这个表准不准呢？你说我这个，哎呀，最近这个锻炼这个肌肉怎么样呢？他不会的，他就是往前直跑。他可能跑得不快，但是他向着标杆直跑。你看说，哎，这人跑得怎么这么慢呢？但是你知道他在向前跑，他没有停下来。所以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标志的。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从此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太习惯于被爱，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得到了很多的爱，我们得到了很多我们不该得到的爱。就好像那天我们讲到真言书的时候，我们都在我们的父母的宠爱之下长大的，所以我们得到了很多我们不该得到的什么那个 favor。 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就以为说我就应该有，他就不把这个 favor 叫什么
take for granted，
中文怎么讲的，翻译好一点，理所当然的东西。所以这个理所当然的都在父母身上呢，我们父母就把这个理所当然的给他，他也理所当然的接受。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的孩子到了世界上面的时候，到社会当中他不适应，因为他在别人的身上他没有这个权柄，没有这个资格去 take grant， 所以人家就不会给你面子吧，很简单，所以他就不舒服了。哎，大家怎么都对我不好呢？哎呀，这个地方怎么人都不友好？不是不友好，是我们在家里边得到了太多不正常的友好。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随便把痱子擤完鼻涕，吃完了睡手就扔地下了，爸爸妈妈来就给捡起来了。他就觉得这东西就应该扔地下的。他到了公司里边扔地下，人家就会批评他。哎，你干嘛批评我？我不就是扔个纸吗？对。 因为你在家的时候就做错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当中来学习什么是这个爱，然后我们又知道去如何去爱，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从小学一年级学起的。不要以为我们好像已经明白了，所以我们要去不断的继续去，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听了，哎，我就明白了。你要去看，去借着神所启示的话语来认识这位基督，并且借着基督所启示的这位基督来认识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爱是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才有这样的爱。不要自己在那里往外挤爱，挤爱是挤不出来的，往外挤呀挤呀挤呀，然后最后挤得自己也不舒服，因为别人看着也不舒服，你爱人也不舒服，然后别人被爱的也不舒服。不要的，那样的话对人对己都是没有益处的。去认识他，认识基督的爱，然后我们才可以安稳，否则我们心里不会安稳。如果你说我安稳，那就糟糕了。如果我们安稳了，那说明糟糕了。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真，我们检查了之后我觉得我们没有真理，我们还安稳，那就有问题了。那你说哎呦我不安稳了，不安稳怎么办？不安稳了去靠近十字架啊。这有很多的话讲起来好像是我们听得太耳熟能详了。仰望基督，什么叫仰望基督啊？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什么叫来到十字架面前？就是你要认识神借着他向我们是显出这莫大的慈爱，我们才能够被爱来激励的。所以没有爱不要紧，所以我常常喜欢讲说没有爱不要紧，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爱，这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我们本来就是没有爱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有爱，而不来到基督的面前来求这种爱的充满，这才是问题。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愿意回到神，我们才有安稳的心。好了，我们再看二十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这句经文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些经文什么意思？第二十节我再给你读一遍，仔细听，大家仔细听。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没有不知道的。什么意思？神比我们的心还大。什么意思？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实际上翻译出来是很可怕的，不是像你们得那么大安慰的。这些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前面讲到安稳，但是有一些人他需要一种虚假的安稳，怎么样呢？他就自己安慰自己，自己欺骗自己，但是虽然心里有责备，但是他自己欺骗自己。上帝说，你连你自己的良心你都欺骗不过去，你岂能欺骗无所不知的神呢？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那良心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节经文基本上告诉我们，不要自欺，没有爱心不要靠虚假的自欺来得到这种安稳。因为神不单放我们在我们里边有个良心，他可以控告我们，而且神自己也洞察一切。看到了？所以这里边是在对基督徒讲话哈，基督徒讲话，这个良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良心过不去的话，我们就需要悔改。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表明我们已经错了。我们的良心过不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神借着我们的良心或者借着的圣灵在提醒我们。所以这些经文基本上告诉我们是不要自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里边讲了说，后边讲了说，如果我们的良心或者说圣灵在里边不责备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去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这里在讲一些律法主义，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要按主耶稣的命令主的诫命去做。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一点，我们里边没有爱，我们你像我让我们去爱人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首先是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主我们的神，然后我们才能够有爱去爱别人。所以这里边讲到说，你不爱人，实际上表达的你也不爱神。不爱弟兄表达出来是你不爱神，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里边没有从神来的爱嘛。为什么没有从神来的爱？没有神的爱浇灌到你的里边，你没有去尽心尽性尽心的尽力的去爱神。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你说对呀，我把我的爱都给神了，那我还哪有神，哪有爱去爱别人呢？错了。当我们尽心尽力尽心去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怎么样？神就把他的爱充满我们。实际上神让我们去尽心尽性尽力的去爱他的时候呢，一方面表让我们能够，当我们去爱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里边没有爱。当我们去尽心尽力的爱神的时候，神当我们发现没有爱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才能够去爱人。所以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律法主义者，而是要我们怎么样借着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反省，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求神把这个爱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不单有能力去爱别人，而且也有爱去爱别人。我们里面必须得有爱，我们才能够去爱别人，没有的话我们想爱也爱不来的。好，那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节主要讲的是什么。我们就是十六节到二十九，或者说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吧，刚才梅英姐把二十一节也加进来，这两个是分不开的。讲的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大家讲的都是对的，从各不同的方面去讲。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神所赐给我们，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它是以爱为特质的。而且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是真真实实的爱。生命的真实性体现在哪里？有没有爱？有没有耶稣基督的那样的爱？所以反过来我们要说，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没有爱呢，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爱。保罗也说没有爱，这不是问题，没有爱不是问题，但是我们不去认识这爱，寻求这爱，被这爱所充满，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反省出来我们自己没有爱，不要紧，去认识这位基督，认识这位基督，神借着这位基督向我们所显明的爱，让他充满我们。如果我们不去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的人。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分享啊，或者是一些补充啊，我们一起来探讨，有没有？